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疫情中救人不松懈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号。2020年除夕那天，我所在城市的居民接到市里下发的通知，因武汉肺炎，全市居民不准放鞭炮，不准串门拜年，走亲访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非常沉重，也很着急，还有众多的世人没得救，我着急万分。我心想，怎样才能告诉世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赶紧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呢？这可是世人躲过大瘟疫的唯一办法啊。于是我每天上明慧网，看有没有关于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文章和卡片等。看到后，我就及时下载，让同修打印，赶紧出去发放。但过了几天，全市各个小区、乡镇各村庄全被封了，全市居民都出不去了，只有在单位上班开了证明信的才能出入。我跟同修们也失去了联系。我想，天天这样待在家里也不行啊，我必须出去救人。因为丈夫同修有单位开的证明信，我和丈夫同修商量，他上班时我坐在车后排。可是把守小区大门的有好几个人，一旦让他们发现，回家可就麻烦了。于是我每次出去前求师父让他们看不到我。走在往日繁华热闹的市区，如今宛如空城。我站在十字路口，从南看到北，从东看到西，几乎看不到人影。市区所有商店也都关门了，连大型超市里也没几个人购物。我走了一上午，也没救了几个人。疫情越来越严重，我真是心急如焚。于是我拿出我的救人神器真相手机，赶紧到明慧网上下载了有关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方面的语音真相。我跑到街上的电话营业厅，充了几百元的话费。这个手机卡非常神奇，拨打真相语音救人已经快6年了。为了能多救人，这些年我不知买了多少个手机卡，最后都被封掉了。只有这张手机卡一直还在救人。我带着手机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拨打号码，碰到人就讲真相。能把真相语音电话听完的人虽然明显比平时多很多，但中共病毒已扩散到全世界，中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都在隐瞒疫情，欺骗老百姓。我市已有10多例感染者，我感到自己这样做救人的效率太低了，心想如果同修们都能配合起来，大面积地向世人发放疫情方面的真相资料，救人的效果会更好。可此时的小区都被封了，又联系不上能打印资料的同修，我心里真是着急。有一天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终于联系上了年前和我一块讲真相的同修大姐。我们赶紧交流了一下，最后决定把疫情特刊等真相资料全面发放一遍。因为瘟疫当前，世人把保命看得最重，所以让世人能及时了解疫情真相非常重要。因为市内小区封了，我和同修大姐决定先到农村去发放。大姐除了负责取真相资料外，还负责每次把几百份真相资料折叠装袋，每一袋真相资料里还都加上了一张破网用的二维码。年近70岁的同修大姐每天开3轮车拉着我跑几十里的路去救人。特别在年后的前2个月里，每个村的唯一出入口都有2、3个人在把守，不让外人进入。每到一个村子，我们都求师父发正念，不让他们盘问，每次我们都非常顺利地进到村里。现在每个村庄都安装了很多摄像头，有的村每一个胡同口都有，很多人家的门口也安着， 各个村里还都安装着一个和市里连着的全方位大监控器。我和大姐每进到一个村里，就对着摄像头发正念：我们是奉师命来救度这村众生的，你们监控器对我们不要起任何作用。就这样，我俩每次都凭着正念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把给众生希望的疫情真相资料穿大街走小巷的发给每家每户。大点的村子我俩都得去发三四次，我和大姐配合把这些村子都发完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说他娘家村里没发放过疫情真相资料，因为村里的摄像头特别多，他有顾虑但又着急，就找到我和大姐，让我俩到他娘家村里去发一遍。大姐准备好真相资料，用三轮车拉着我跑了30多里地，找到了同修的娘家村。我们进村刚发了几份，就被一位妇女跟上了，大概她发现了我给她家发放的真相资料。后来听说是村支书的妻子，是个好事之人，我们到哪条街发，她就跟在后面看。我俩商量不要有负面思维，不能被她干扰，她要真过来了，我们就给她讲真相。我们跑这么远的路就是来救这个村的人，不能退缩。我俩发着正念继续发资料，那妇女跟了大约半个村子就不知去哪儿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俩一直把这个村子发完才离开。同修回娘家时，娘家人高兴地告诉他说，有人到咱村里来发资料了，有的人还嫌没给他家发，就到邻居家要着看。有一次，我刚把一份真相资料给一户人家塞进门缝里，一位中年妇女便拿着资料追出来，大声质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说，大嫂，现在疫情很严重，送给你一本书，了解一下真相。明朝刘伯温都预言到了今年的武汉肺炎情况，书里还有躲过瘟疫保命的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们一家人都真诚地念，瘟疫来了也染不上。他说，好好好，谢谢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位大叔，给他讲完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又送给了大叔两本书。我们刚要走，突然从路边地里跑过来一位老大娘，焦急地说，我给你们钱，也给我两本吧，我回家让孩子们看看。大姐说，我们不要钱，你要就送给你，我们是在救人，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瘟疫就上不到你身上。这位老大娘高兴地说，好，谢谢你，我记住了。4月5号上午，我俩要到一个很远的村子发真相资料。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大叔，大姐停下车，我刚递给了这位大叔一本真相资料时，前面有一个40多岁的人开着一辆农用大三轮车过来了，他把车停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以为他看到我们给大叔真相资料，他也想要一本，大姐就下车给了他一本。不料这人拿了真相资料后，开着三轮车往后迅速倒车，把车横着停在路中间，拦住了我们。他下来凶巴巴地说，你们现在谁也别想走了，我是这个村里负责的，市里刚开了会，专门抓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，看你们还到处乱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给派出所。说着他就拿出手机拨号码。这时大姐走到他跟前说，兄弟，我们和你一无冤二无仇的，你不要这样做，给你一本书是让你了解真相保平安的，我们是真心为你好。这时刚才那位大叔骑着三轮车和我们的三轮车紧挨着停住了，大姐和那人一直说着，但那人不听，一直还在不停地拨着手机号。此时我迅速地先把真相手机电池抠下来收好，我再从车上下来，趁那人不注意，提起满满一大袋真相资料，从背后迅速地放到了大叔的三轮车里。 这位大叔回头，眼看着我把袋子放到了他的车子里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我轻轻拍了一下大叔的后背说，大叔，您先走吧。大叔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说了一声，我先走了，骑着三轮车就走了。这时，大姐也看到了大叔三轮车里我们的东西。此时，我俩心里都松了一口气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我一边心里求师父救我们，一边发着正念。我走到那个人面前说，大哥，你看现在武汉肺炎已经扩散到全世界了，疫情还很严重。我们一看你是个善良的人，才送给你一本真相资料的。我们又不要你一分钱，只想能让你躲过瘟疫，保平安。那人说，你还说我是个善良人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坏呢，你们走不了了。其实这个人已经给派出所打了五六次电话了，但一直没打通。这时，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骑车来了，听这位妇女和这人说话的口气像是夫妻。大姐说，妹妹，你快和这兄弟说，让我们走吧，我们还要赶路走亲戚呢。我们给了这位兄弟一本书，是让他了解疫情真相的，这不是为你们好吗？这人一听大姐这么说，凶神恶煞般的窜到了我们的三轮车边，一边翻三轮车，一边恶狠狠地说，还就这一本儿，你看我一翻就会翻出一大包来。这个妇女走到他跟前，拽了拽他的衣服，小声说，他们的东西都放在咱村某某某的车里了。这人听了像疯了一样的大声喊着，把某某某给我叫回来。我想大概是我往大叔车里放真相资料的时候被这妇女老远看到了。这人伸着脖子往大叔走的方向张望，可大叔已经走远了，看不到人影了。我在心里求师父保护这位善良的大叔，不让这个坏人再去找大叔的麻烦。同时，我和大姐也在清除这两人背后的邪恶因素。这人没看到大叔，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刚才的那股嚣张气焰不见了。大姐开起车，拉着我往大叔去的方向跑。也就跑了三四百米的路程时，我们看到那位正义善良的大叔在村前的公路上坐在车子上等我们呢。我和大姐下车，同时说，谢谢大叔。大姐把真相资料提到我们车上。我又对大叔说，大叔，今天多亏您的帮助，您的善举功德无量，您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来了什么瘟疫灾难也与您无关了。大叔，我还得告诉您一件事，您说我们学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共产党都不让，他能是个好东西吗？您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共产党搞的各种运动，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的中国人，现在还在隐瞒疫情，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。中共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邪恶组织，所以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灭他了。灭他的时候，谁曾经加入过他的组织，谁就是他的一份子，谁就跟着他遭殃。大叔，您加入过他的什么组织吗？大叔说，我只戴过红领巾，退了吧。我问了大叔的姓，我又说，大叔，您做了一件大善事，我愿您增福增寿，我给您起个化名，退了吧。大叔笑呵呵地说，好，好。我又送给大叔一个真相护身符。这时，过来一个和大叔很熟的妇女问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大叔说，人家是走路的。这次险些降临的磨难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。我和大姐不被刚才那个坏人的恶行所动，继续赶路。到了要去的村子，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发完后，我们安全地回家了。据赶集讲真相的同修反馈，发过疫情真相资料的村庄，讲真相比以往好讲多了，愿意三退的人也多了。一位同修到我们几天前刚发过真相资料的村子去赶集卖菜，有一个妇女到同修这里买了菜后，同修就给她讲真相劝三退。 刚开始讲，这个妇女就兴奋地说，我可找到你们了，发我家的书我们都看了，就是不知道怎么退。你等一会儿，我还来。同修还没和他讲完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过了不长时间，这个妇女就带着两个人来了。来到同修面前，他就介绍说，这是我们一家子，这是我儿子，都给我们退了吧。同修给他们一家人退完后，又一人给了一个真相护身符。全家人谢过同修，拿着真相护身符，像拿着宝贝一样高兴地回家了。农村的村民要救度，市里的居民也不能落下。我除了和大姐同修配合到农村去救人，我还和我小区的一位老年同修商量，互相配合，决定把我们所在小区挨家挨户发一遍疫情真相资料。我小区的很多栋楼上都有摄像头，甚至楼道里都有。有监控的楼栋，我们就利用下雨天打上伞去发放。我小区的50多栋楼已全部发放一遍。我市有一所大学，平时管理很严。自从有了中共病毒疫情，门卫的保安对人员出入把守得更严了。除了刷卡，还要登记是哪楼哪户的。校区内有10几栋家属楼，楼区的监控多得无死角。为了到这种把守严格的机关、学校等小区发放真相资料，我和丈夫特别注意天气情况。一旦天下大雨，不管什么时间，我俩就互相配合到一个楼区发放。有一天晚上快9点了，我俩看到窗外突然狂风大雨，就赶紧穿上雨衣，打上雨伞，一人背上一袋真相资料，骑上电动自行车往大学家属楼区跑去。只有这种天气，门卫才不出来查问登记。我俩顺利进入校区，到了家属楼区，楼宇防盗门几乎全敞着，众生好像等着我们去救度。我俩分好楼道，迅速挨门发放。发放完毕回家时，雨也停了。仅大学家属楼区，我俩利用了3次下雨的机会才发完。现在高层楼电梯内大部分都有监控器，发放真相资料时，为了安全就得爬楼梯。最高的楼层都是丈夫同修抢着爬，提着装有10份的大袋真相资料，在炎热的夏天爬上30层的高楼，已是汗流浃背，衣服全湿透了，就连口罩也被脸上淌下的汗水湿透了。但他从来不说累，总是乐呵呵对我说着这句话，大义当前救人急，救度众生最快乐。如今天象巨变，世间表象纷乱复杂，在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后紧要关头，为了加紧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兑现誓约，我时刻提醒着自己，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得救，救人路上别放松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秀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3日。前天，一位平时比较精进并且法理比较清楚的老年同修到我家来说，这次清灵来找你了吗？我着实地说，谁配？他说他去见了近期被清灵骚扰的几位同修，他们的共同认识就是不写三书就送洗脑班，到洗脑班不写就拘留，再坚持下去就要判刑，就是判刑入狱，期满后不转化也不叫回家，还要再进洗脑班，并且用株连的方式让家人逼你。你们不是修善的吗？怎么这么自私，不能多为别人想想？不让孩子参军考学怎么办？停发工资怎么办？开除公职怎么办？等等。有的同修还说，前几年被判过刑，一直很坚定的又转化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还不如早写了三书， 再写个严正声明，还可以继续去做三件事。我们也知道不好，反正都这样了，只要找到的都在三书上签字了。你说我们能怎么办？老同修介绍了这个情况后就问我，同修谈到的问题你怎么回答？我说，出现这样情况的同修都是没有真正的信师信法，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没有摆正与他们骚扰人员的关系，没有正念，把邪恶看得太高了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，谁也动不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我就给他交流了前几年警察来我家骚扰，面对警察我是怎么做的。第一次是201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有人敲门，我以为是我家二弟来了，没加思考就把门打开了，抬头一看是两个警察。我一愣，心中马上就想到是找上门听真相的来了，要在平时自己还不一定有胆量去找他们讲呢，这次送上门来可是个好机会。我热情地让他们进来，并且说，难得你们能来，进门都是客，快坐下，我们说说话。看见我这样热情可亲，他们反倒不好意思了，年岁大的忙说，我是这个辖区的片警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来看看你身体还好吧。我挺直腰板站在那儿说，看看怎么样，75岁的人了，现在无病一身轻，什么活都能干，原来一身的毛病通过练法轮功都好了，不花钱不受罪，谁不练？你们今天来看看，明天来瞧瞧，抄家、绑架、拿东西，还强迫人家转化写三书，如果不在大法中受益，谁还敢练呢？大法师父说了，什么叫悔过？什么叫转化？往哪儿转呢？大家在做好人，在做世界上最好的人，超越常人的好人，你想把它转化到哪儿去？什么叫转化？真是邪恶丑态百出。我早就讲过，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。选自经文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学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迫害好人是有罪的，你们可别干这事了。我又对着年岁大的片警关切地说，你的老母亲多大了？身体怎么样？要想让她身体好，让她跟我一样练法轮功，我教她。她客气地说，好，就在家里练，别出去宣传发资料，别和其他法轮功人员接触。说着她走到师父法像前，取下师父的法像。我正念看着她，坚定地说，赶快放回去，你在家供的佛像能随便取下来吗？他听了我说这话，就把师父的法像放回了原处。我只顾讲，没有看见在一边的小警察在那里写着什么，还以为是在记我讲的话呢。他问我，你有几个孩子，叫什么名，都在哪里上班？我说，这个我不能给你们讲，因为这不属于你们管。片警说，他不讲就算了。小警察就说，那你就签个字吧。我说，我不会签字的，你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。他开始念什么姓名住址，当念到原来练现在不练了，我忙说，谁说我不练了，不能那样给我写。他们说，那是为你好，把你的名字去掉后就不再找你了。我说，那不是为我好， 那是把我往地狱里拉，20多年那不白练了吗？法轮功里不能没有我。片警说，你给他改改。小警察为难地说，怎么改呢？我说，不用改了，撕毁吧，反正我也不会签字的。就看到他们这么比划，那么比划的，我也不理他，继续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上亿人得法受益，师父受到世界上褒奖3000多项，大法书籍被翻译40多种文字出版发行，相信大法得福报的比比皆是，大法在真修者心里扎下根，谁想让真修者放弃，根本不可能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很多人在困惑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？可能今天在座的人，你们都看见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边叫人走正路，而且是真正的好人。这里边没有社会上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东西，做一个有益于别人、有益于社会的人，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。这时小警察说，我改好了，你看看。他把原来练改为现在在家练，不和其他人接触。这时师父的教导在耳边响起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郑重地对他说，我不能给你签字，我如果给你签字了，其一，我这20多年的修炼就前功尽弃，其二，我不能让你对大法犯罪。师父说过，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，警察受害最深，更应该去救，犯了迫害大法的罪就很危险。小警察哀求我说，你别顾我们以后怎么样了，眼前我得完成任务。我说，是谁给你这个伤天害理的任务？他说，是上级。我说，这个上级就是江泽民流氓集团，他让我们双方都犯罪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不能听他的。接着我就给他讲枪口抬高1厘米的故事。我说，让你们来找大法弟子是你的任务，你不来是你的错，你找不到不是错吧？你听我的，就这样做，你能暗中保护大法弟子，你还积德得福报。这样僵持了20多分钟，不签字他们就不走。我说，你们看这个邪党有多坏，逼着我们，让我们做不愿做的事情。现在我真的很同情你们，你们真的不容易，两头为难。中共建党以来，政治运动不断，害死了无辜的中国人8000万，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。现在又迫害一心向善、做好人的法轮功弟子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老天能放过他吗？人不治天治，在今天这样一个多灾之年，一定要认清正邪好坏，不做中共的替罪羊，真心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才能保平安。今天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，你们也该听明白了吧？把你们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。他们说，回去考虑考虑吧，要下班了，你给签个字吧。我看真相也听好多了，就拿笔签上真善忍3字。他们看看说，你怎么签这个？我说，我学的就是这个。他们说，这样不行，又没给你写什么，你不签字，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呀。看到他们苦巴巴的样子，确实感到他们的不容易，我心一软，就签了名字。他们站起身说， 谢谢你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平时听不到的东西，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。送走了他们，我心中乐滋滋的，感觉自己做的还不错，给他们讲了这么多的真相。突然想起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谢谢你的配合。想到这里，我才发现自己签字就是配合了。这个邪恶真毒，钻了我心一软的空子。心一软是情，而不是慈悲，是人的东西，救不了人。我那个后悔呀，别提心里有多难受了。不行，明天我得去找他们，一是要回我签字的表，二是找他们做三退。悟道做到。第二天，我踏着小雪早早就去派出所。当我走到派出所警卫室附近时，就停住了，心想要是能在这里碰到他们就好了。等一会儿没有见人，看来必须得进去了。这时心中有些不稳了，动了人心。我进去干什么呀？他们要问我，我怎么回答？感觉腿也沉了，有点不想去了。忽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讲的法，有这么大的法在，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巨大的保障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，你想什么他都知道，什么他都能够做，你不修炼他不管你，你修炼一帮到底。对呀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情，我是来救他们的，不是来求他们的。我有天龙八部护法神护法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师父就在我头上。我面对着天空大声喊，师父，弟子来了，请师尊加持弟子。正念一出，几步走到警卫室门口，心想先进去再说，用力一推门开了。进门我就先笑，他们一看是我，惊讶地说，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来了？我说，有来无往非礼也，你能到我家看我，我今天也来看看你们。他们指着椅子说，你坐在那里歇歇吧。我定睛一看，昨天去我家的那两个人都在，还有一位年轻的调解员，桌上有牌子。我说，今天来是想要回我签字的那张表，我怕我的签字今后成了迫害大法弟子的依据，对你们不利，让你们在无知中犯罪，迫害佛法可是要命的事。小警察说，我们不会乱来的，已经原封不动地交上去了。说到这儿，那个片警起身给人家办户口去了，只剩下两个小伙子。我对着没有听真相的小伙子说，你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法轮功吧？小伙子笑笑说，他是调解居民纠纷的。我说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小伙。我对他说，要想把工作做得更出色，就按照真善忍的理念去感化人，启迪人的良知善念。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去做，哪里做得不好找自己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互相包容忍让，说不定你这个协调人就用不上了。我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，叫人以真善忍为准则要求自己，不仅使身心受益无穷，出现许多道德回升之事。他不断地点头认可，我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。讲到这里，小警察忙说，快别说了，这屋子里面有摄像头， 和外边都是连在一起的，要是让他们听见了，把你抓走，人家躲还来不及，你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你赶快走吧。我说，说的不怕听的怕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谁听了信了就有福了。小警察真有点害怕了，几次催促我走，我说见到了都是缘分，听明白了就把你俩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了吧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他俩各报了自己的姓，用化名退出了加入的协党及附属组织，我说祝你们工作顺利，就回来了。第二次是2019年夏天的一天，我正在三儿子家里看孙子，他们找到我正在上班的三儿子说要见见我，三儿子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一会儿就到。我一边在心中埋怨儿子不该告诉他地址，一边想这么远不一定来吧，这一次一定要把上次没有讲到的真相好好给他们讲一讲，劝其三退。一个小时后，听到有人敲门，儿媳妇说，可能是他们来了。儿媳妇开门，我一看，还是去年来找我签字的片警，但是这次他带来两个年轻的警察。我笑着说，这么远，又是高层楼，也没听你们按门铃，怎么上来的？快到客厅坐下，咱们好好聊一聊。这时，一个年轻的警察拿出照相机，要给我拍个照。我立即反对，不能让他们犯罪，来了只有听真相的份儿。我严肃地对小警察说，不准照相，宪法规定我有肖像权，到了我家就得守我家的规矩。我说不能照就是不能照。片警立即说，那就别照了。那个小警察就放下了照相机，另一个年轻警察说，还有表呢。片警说，表也不填了。接着寒暄几句，连坐都没有坐下就要走。我说，既然这么老远的来了，也不要那么急，咱们还没有好好说说话呢。我越是真心挽留，他们走得越快，好像要不快走就走不掉的那种样子。关上门，儿媳妇说，你的胆子真大，警察都得听你的，我还害怕他们发起火来把你抓走呢。我说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，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，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。就这么正信的一念，谁能守住这正念，谁就能走到最后，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。在这几次面对面的交锋中，我深刻体会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在迫害面前，你只要真正的能信师信法，就能想起师父，想起大法，你就能使这些年参与迫害者感受到大法的威力，就能制止住这些众生继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再通过讲真相，清除中共的谎言，启迪他们的善念良知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共同抵制迫害， 给他们制造赎罪的机会，在大劫难中才能够救下更多的众生。当清灵找到自己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得失摆在了前面，把师父和大法摆在后面，认识不到修炼的严肃性，什么样的人心都出来了，做了作为大法弟子最不应该做的事，不但不知痛心后悔，还为自己开脱找理由，今后怎么修呢？漫天的神佛怎么看呢？
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。2021年6月8号明慧交流文章，站在正法基点，认清邪党清零恶行，一文中写道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今天出现了中共近两年来全国性大面积骚扰大法弟子，如此嚣张，敢对大法、对师尊如此不敬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我们知道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维护法、救度众生。可是，当听到、看到大面积对大法弟子的骚扰，没能及时站在正法的基点看问题，立即正法，全盘否定。也许就是我们不正的一念，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伎俩，而是站在个人修炼角度，坚持自己不犯错，是不是放纵了他们被钻空子造成的呢？我们不承认旧势力，怎么还能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去修呢？不知不觉又陷在他们安排的怪圈中。其实大法弟子都明白，无论我们有什么执着，有什么人心，都会在大法中归正。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在指导我们修炼。当然，每个人境界不同，具体对待事情方式方法不同，我只是谈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整体的认识。讲清真相也是对旧势力的根本否定，但是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明确，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是不同的，邪恶才无空可钻，才能真正彻底否定他们的一切安排。2021年6月12号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做三件事中修好自己，一文中写道，在几次法会上，师父都讲到了大陆来的大法弟子要注意修去党文化思维与习惯。到了美国，我逐渐意识到了自身的党文化很重，所以时刻注意修自己。一次，我和同修约定好早晨四点上网学法，学完法之后出去办事。可是我等了两个多小时，同修也没上网，我这心里就翻腾开了，就觉得有块东西堵得心里难受。我心想，不来学法也不说一声，这不是把别人不当回事吗？疑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都上来了。这些心堵得我想睡觉也睡不着，想练功心也静不下来，没办法，我就发正念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疑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不就是党文化思维吗？为什么总是从不好的方面想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角度思考呢？也许同修很累没起来，也许同修有什么事。当我为别人着想时，堵在心里的那个物质减轻了许多。我立刻明白了，那个不好的物质不是真我，是邪党文化思维形成的假我。遇到问题，第一念先是怀疑，接着就是负面的想法，这是典型的党文化思维，疑心、怨恨心。后来同修说，因为太累了，没起来。我想，要是按照不好的思维去想，这不就是矛盾吗？我一定得警惕这个假我，只要他出来就要解体他。那天我出去开了很长时间的车，一点也不累。以后我又有几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心里一点感觉都没了。 2021年6月22号，明慧交流文章《迫害案中否定视频开庭在线诉讼的分析与应对》一文中写道，视频开庭在线诉讼在本质上等于改变了庭审方式。即使最高法院的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意图扩大视频开庭的范围，且这种形式很可能被地方法院滥用，但视频开庭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。该规则第二条规定，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，其中第二项原则是合法自愿原则，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权。未经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意，法院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适用在线诉讼。因此，不管法官如何花言巧语，法轮功学员只记住一点即可，任何形式、任何环节的在线诉讼都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。所谓任何形式，是指不管用手机微信还是用电脑互联网形式。所谓任何环节，是指迫害案中的询问、庭前会议含举证、质证，正式开庭审理含举证、质证，宣判、送达文书等环节。如果遇到法官纠缠，要求接受在线诉讼，主要是庭前会议和正式开庭这两个。我们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，辩护人和当事人需要和公诉人、法官面对面现场开庭，以便对所有的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、辨别、质证。因为这些证据材料几乎都是书证，而书证的证据价值体现在其文字、视听资料所承载的思想和精神，因此必须逐字逐句对证据材料质证，以判断其与指控罪名之间的关联性。同时，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坚持不同意视频开庭的情况下，如果法官强制适用或变相强制适用视频开庭，即构成违法。法轮功学员可以将此作为上诉或申诉的事由，并可针对法官提起控告、举报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